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圣道，在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的弥撒主题是容忍与谅解的精神。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能够多容忍我、多谅解我，却很少想到也应该对别人多容忍、多谅解一点。天主对我们的态度是无限的容忍、无止境的谅解。假如我们都能够效法天主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相信人间一定有和平。在今天的福音里，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为人要心胸宽大，多谅解别人的过失，多接纳别人的好处，不要尝试心眼狭小，常和别人计较。对于金钱方面，也不要太吝于帮助别人。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能赐给我们常常谦逊自己、体谅别人的精神。听了今天的读经，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都能够做天主和平善良的见证。
主耶稣基督圣父的唯一子，赞美主耶稣基督圣父的唯一子，并相爱。
让我们和普世教会一起向慈爱的天主呈上我们的祈祷。上主，我们的天主，你在仁慈及宽恕方面充分显示了你的全能，求你随时以圣宠侵入我们心中， 促使我们追求你的恩许，来日分享你天国的财富。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一段比较少见的古经，叙述梅瑟觉得自己一人无力负担起整个民族的重任，所以祈求天主帮忙。天主说，将他身上的神能赋予给那70位长老，显示天主愿意不仅给一些特选的人，更愿意给所有的人赋予他的神。同样也告诉我们，谁若感到责任重大，必须因圣神的名讲话和行动，这样不仅不会独揽权力，反而乐于与人分享权力。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户籍记第11章25到29节。第11章25到29节，上主乘云降下，与梅瑟谈话，将他身上的神能付给那70位长老。这神能一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出神的话，以后再没有出神。当时有两个人留在营内，一个名叫厄尔达德，一个名叫莫达德。这神能也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原是在被录取的人内，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就在营内出神说话。有一少年跑来告诉梅瑟说，厄尔达德和莫达德在营内出神说话。自幼即服侍梅瑟的农夫儿子若瑟勒于是说，我主梅瑟，你该禁止他们。梅瑟回答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巴不得上主的人民都成先知，上主将自己的精神灌注在他们身上。
上主的贵贱是政治的能约了心情，
上主的贵贱是政治的能约了心情，
上主的法律是完善的
是真挚的能悦了心情，
上主的训诲是纯洁的万世长存，上主的判断是真实的
上主的贵贱是真之地，能远了心机。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雅各很强烈的指责吝啬的妇人不肯慷慨解囊，赈济穷人，反而剥夺工人应得的薪资，用来养肥他们的心。圣雅各提醒吝啬的妇人要知道，审判日一到，他们绝不能逃避天主的永罚。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雅各伯书第五章一到六节。第五章一到六节。好，你们富有的人啊，现在哭泣哀嚎吧，因为你们的灾难快来到了，你们的财产腐烂了，你们的衣服被蛀虫吃了，你们的金银生了锈，这锈要做控告你们的证据，也要像火一样吞食你们的肉，你们竟为末日积蓄了财宝。看工人们收割了你们的庄田，你们却扣留他们的工资，这工资喊冤，收割工人的呼声已进入了万军上主的耳中。你们在世上奢华宴乐，养肥了你们的心，等待宰杀的日子。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杀害了他，他却没有抵抗你们。
今天的福音记载一件和第一篇读经类似的事，当门徒们看见有一个人不是与他们同门的人，因耶稣的名驱魔，门徒们不以为然，就禁止他。耶稣基督于是向门徒们表示，凡因他的名行善的，即使他不是属于教会的人，却也表示他精神上是与教会接近的，至少有着信德的幼苗，为此应该对他表示尊重，要善待他，要怀有信心，期待那信德的幼苗成长起来。现在让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第九章三十八到四十三节、四十五节、四十七到四十八节。第九章三十八到四十三节，若望向耶稣说：“师父，我们见过一个人，他因你的名字驱魔，我们禁止了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任何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就会立即诽谤我的。因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而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磨石套住他的脖子上，投在海里，为他更好。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砍掉他，你残废渐入生命，必有两只手而往地狱里，到那不灭的火里去更好。四十五节，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砍掉他，你瘸腿渐入生命，必有双脚被投入地狱里更好。四十七到四十八节，倘若你的眼使你跌倒，挖出它来，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必有两只眼被投入地狱里更好，那里的虫子不死，火也不灭。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我们来到了常年期第二十六个主日。那开始今天的正道以前，我请各位弟兄姐妹们想一个问题，跟圣喜圣事有关的问题，就是谁可以帮人领喜？这个题目大概不会很困难，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说啊，神父 那我想问，那修士修女呢？教友呢？不是教友的呢？在天主教会的法典当中，圣事篇圣喜圣事的部分有这样子的解释，他说圣喜圣事的施行人有两种，一种称之为正常施行人，第二种非常施行人。所谓正常的施行人，当然就是教宗啦、枢机啊、主教、神父、执事，不管是在弥撒当中或者弥撒以外，随时的都可以为需要的人复习。但另一种所谓的非常施行人，包含了修女啦、教友啦、非教友啦，在有死亡危险的时候，或找不到任何神职人员的时候，那一个教友甚至是非教友，只要是按照教会的意向施行洗礼，都是有效的。这是法典第861条有这样写，而且这个效果是完全一样的。当然教会并不鼓励啊，我们用第二种方式，也就是说非常施行人，教会还是比较鼓励的正常的啊，在弥撒当中，在一个尤其是在复活夜前这样灵洗，比较符合整个礼仪的精神。那教会不鼓励一般人去做这个施行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规定，贞洁不是说有没有效果的问题，而是日后的一个信仰教育的问题。比如说一个出生的婴儿病危的时候，诶，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形，马上给他领了洗了，那康复之后其实非常难掌握，不是出院之后找不到人，不然就是家属否认这个有领洗的意愿，当然也就拒绝履行教育的义务。所以教育法典也有这个说法，如果他的父母亲是非教友，那对于这个小孩子还没到一定的年龄的时候，并不鼓励他领洗。至于这种做法的可行性，也就是说教友跟非或者非教友给人复洗的这种方式，今天的福音其实是一个根据。当宗徒们见到不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竟然以耶稣的名字驱魔行奇迹之后，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去报告耶稣，耶稣的答案是不要阻止他，因为没有人以我的名字行了奇迹会立刻来毁谤我，不反对我们就是赞成我们。耶稣这段话所要强调的，这样的人不会立刻来毁谤我，不会立刻表示以后还有可能会反对他，当然也有不可能，不一定，有人可能尝到了甜头，但后来没有获得更多的利益的时候，更不了解基督徒要背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他放弃，他背叛了耶稣。相反的，也有人因为越来越了解耶稣的教导而更加的热爱耶稣。总而言之，耶稣对人的教导总是循序渐进的，慢慢的，柔和的，他不仅本身是这样，他也要求他的教会，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样要这样做，要有广大的一个包容性，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应该学习的。关于这个包容性，特别是宗教信仰的包容，我在很多场合我都这样提过，很多人认为诶，好像天主教不太爱公开传教，这个答案当然是不正确的哈，只是我们的方法会比较柔和，我们更不会用强迫或者激烈的言辞去逼人家受洗。 今天的教会，尤其是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之后，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通往天主的路有许多条。也就是说，只要是一个正统的宗教，不是邪教那种，都是导引人向善的。换句话说，天主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任何一个善良的宗教都有它圣的一面，也就是说，每一个宗教都有真理存在，而这个圣，而这个真理，其实就是天主，只是不同的宗教用不同的方式去追寻，去追求天主。就像是说，地球是圆的，不同的几个人绕着地球走，起初可能方向完全是相反的，但总会在途中相遇。另一句话说，不管是哪一条路，只要人肯花时间用心去走，最终必定会通到上主那里。那身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真的感谢天主，因为我们是直接的认识天主，我们直接的跟他说话，而且我们可以跟他结合，就是圣体圣事，我们跟我们的造物主，我们的耶稣，可以在领圣体的时候完全是结合在一起，他在我内，我们在他内。有了对真理的这样的一个认识不够，我们还要去传。这就是耶稣常常讲的，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宗徒们领受了这个使命，才有今天的我们。所以我们要传教。耶稣告诉我们，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耶稣是要我们的眼光放得远一点，要放在未来永恒的一个生命，而不是现世短暂的一个拥有而已。这就是我们传教要传什么，我们传天国的来临。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几乎每一个宗教都会提到未来的赏报，未来的生命，不管是用什么方式表达，那表示未来永恒的生命肯定是信徒所该努力的争取的。那怎么样个争取法？耶稣他今天告诉我们，连一杯水都有价值。榜样可以导引别人向善，如果做得不好，等于引人犯罪，把人绑在大石头上丢到大海里，一样的可怕。那这一切的一切都与我们的生活行为、待人处事、与人应对进退、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态度、夫妻相处之道等等，是不是符合耶稣基督的要求呢？这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去反省的。我想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很重要的是一种自然流露。怎么说呢？因着我们的祈祷，我们每一天生活天主的圣言，我们的努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反映出耶稣基督的肖像。即使我们不用刻意做什么，人看到我们就等于看到耶稣。跟各位分享一个小的故事，在地底下很深很深的一个地方有一个洞，因为地底下太深了，所以这个洞呢永远没有任何光可以透得过去。那这个地洞呢很想看看什么叫做光，什么叫做亮，但是他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因为地底下太深了。有一天，太阳寄了一封邀请函给他，邀请他到地面上来看看什么叫做光，什么叫做亮。那地洞收到了这个请帖之后非常的高兴，时间到了他就如期赴约了。他一到地面上之后跟太阳见面，哇，他终于第一次看到什么叫做光，什么叫做亮，他觉得好温暖好舒服。 好，这个拜访结束之后，他就回到地底下去，他非常怀念那次的约会。当然礼貌上他也邀请了太阳到地底下去，因为太阳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那时间到了，太阳也很高兴的到地底下去，他很好奇很兴奋，到处参观。但是他心里也很纳闷，他一边参观一边问了地洞说，诶，你不是说地底下很黑吗？哪里有黑暗啊？我怎么看不到黑暗呢？黑暗在哪里啊？我想各位弟兄姐妹们应该了解这个故事，太阳到哪里，哪里就有光明。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一个平安喜乐讲真理懂得宽恕，我们对生活言行所流露出来的就是一个平安喜乐，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面容。那今天我们总结这个道理，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好的努力在生活当中成圣，自己好也带领别人好，愿天主降福我们，阿们。
户籍记记载，若苏厄看到有两个不属于他们之中的人也开始说出神的话，这种不照规则的行动非常生气，于是他向梅瑟提出抗议，叫他对这两个人提出禁止的行动。受到更多光照的梅瑟很明智的回答若苏厄说，你为了我的缘故嫉妒别人吗？但愿上主把自己的精神赐给他们。在马尔谷福音里也记载了类似的事，门徒们看见一个人不是他们的同门，却以耶稣的名字驱魔，门徒比若苏厄还激动地请耶稣制止这件事。耶稣却回答他们说，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倾向我们，接着向他们说明凡是因他的名所做的事都有价值，就是一个最小的善行，如果是为基督而做，即使行这种善事的人还没有参加信者的团体，也不会徒劳无功的。从今天的读经里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年代发生了同样嫉妒的事件，我们都希望别人能够多容忍我多谅解我，却很少想到对别人要多容忍多谅解，嫉妒也是。耶稣在今天的福音里教导了我们对外人应尽的责任，接着也告诉我们对信徒对自己应尽的责任，那就是要细心深思经上的话，要检讨自己的行为，以免有什么言语或行动足以妨害弱小者和天主善良子民的信仰。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基督已同坐，我们将